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周五的查经，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还预备我们这样的机会。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的来到主的面前，阿们
阿们。
好，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我们继续来传讲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四节，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被卖之前几个小时，他即将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要被门徒出卖，被犹大出卖，被犹太人抓捕受审。好，我们看第十六节开始，他对门徒们继续的教训他们，等不多时，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彼此说，就这里十六节我可以看英文，对照英文里面，它后面少了一个，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后面门徒们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所以由第十七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见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就什么也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你们求，其实他们没有说如今了，但是求，你们求就必得着。当然也是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与主相见的喜乐，真的我盼望今天你能够与主相见，这样的喜乐，如果你真的得到了主所赐给你的那灵里的喜乐，他允许说你必定的你的喜乐会得到满足。我们在世上的喜乐因为各种的原因会有各样的欠缺不完全，但是他告诉我们如何得到完全，得到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祷告，他教训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唯一的途径，是神的话语。好，那我们再次的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阿们
阿们。
我们看到对于门徒们来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多么的蒙福。他们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我要回到父那里是什么意思，甚至不知道他要经历死亡。虽然他说我要被杀，多次的预言，他们还是不能够领受，还是不敢相信，不明白。所以在最后的几个小时，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知道他的门徒们将要经历怎样的试炼。当他被抓的时候，门徒们惊慌失措的逃跑，彼得三次的不认主。我们看到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忧伤。所以是他也说了，你们要哀哭，你们会哭嚎。所以 他们还处于预言当中，基督的话还没得到完全的应验，因为他还没有成就，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所以一切对他们来说还相当于是隐藏封闭的书卷，他们只能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话语，主的话语，他们相信，但他们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为了兼顾他们，他继续的教训他们，甚至用比喻来解释，妇人生产的比喻来解释。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所以如果我们不结合整个上下文去看的话，可能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他复活以后在世上的日子，还是他复活升天以后，还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即便是我们现在有整本的圣经，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明白。所以我们是多么的蒙福，我们比门徒们更加的蒙福，是因为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所以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我们知道主所说的等不多时不一定就一定是我们所认为的几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因为主说过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我们知道后面门徒们，他对门徒们说，当我在见你们的时候，当我在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有喜乐了，并且你们的喜乐要得到满足是通过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你们不得见我是因为他马上就要受死被埋葬，那么他要复活并且被接升天回到父那里，他们会在世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主耶稣会以灵的方式与他们同行，圣灵会充满浇灌他们，他们会因着凭着信心的眼睛再次的与主同行，主再次的会向他显现，让他能够得到那样的喜乐。所以当五旬节圣灵大大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们是多么的欢喜，他们放胆的传讲真理，他们一下子所有的恐惧完全的消失。彼得那样的胆小，连一个使女他都吓得不得了，但是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当他真的主耶稣向他再次的显现的时候，在灵里面我们看到他所传的真理多么的充满的力量，充满的智慧，那么多人几千个人因着他所讲的真理，那些曾经杀害耶稣基督的那些高喊要杀死他的那些人，他们怎样的听起来那样的扎心，他们那样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因为主耶稣基督即将要在十字架上要完成救恩，他们不得再见到他，他们不得再以肉身的形式相见。所以他们说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所以不仅是他复活他们要见我，甚至他复活以后升天以后，他还是会以圣灵的形式方式，以他的灵的方式让他们来去见他。好，主耶稣又等不多时要提醒门徒们，他与他们的分别只是短暂的，所以他为了安慰他们，你们不用因此感到愁苦，马上还有几个小时我就要受死，所以他告诉他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这是再次的证明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每一个环节将要发生的一切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他确实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本可以逃避。如果一个人真的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对他有不利的事发生的话，他一定会逃避，但是主没有，他还是那样的顺服，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他要成就。所以就在神所预定的时候，他预言他替他的百姓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的时候，也就是犹太人两千年来
他们所献祭的仪式所预表的那一位本体神的羔羊，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马上就要完全得到应验。所以因为所有的祭物都是指向他的，所以正如希伯来书十章七节里面他说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在这一刻门徒们就暂时要与主分离，这是主指着自己的死所说的，他要被杀被埋葬。所以主耶稣的死是他自己献上自己作为我们的挽回祭，绝对不是因为他的软弱他的无力，也不是因为人的权力，更不是因为魔鬼的权势，完全是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基督舍了他自己作为我们罪人的赎价，作为你的赎价。所以等不多时你们不得再见我，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这同样的，你们不得再见我，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是因为你的缘故。你们不得再见我，因为我要为你成就救恩，我要为你受死，我要为你的罪献上我自己作为赎罪祭，来承受神对你们的罪本该刑罚你们罪的那样的刑罚。所以是为我们的缘故，他暂时他必须暂时离开门徒们。这个是时候，这个时候是拯救的时刻，你们不得再见我。他要以死战胜魔鬼的权势和击伤魔鬼的头，来审判世界。从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起，全世界所等待的这一刻到了。所以在等不多时他说你们还要再见我。所以刚才说我们这里可能有人，很多人会有很多解释，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他们可是见到了主耶稣基督，但是很明显我们结合后面的经文可以知道，这不是说，不只是说他肉眼的见面，那是那种灵里的相交，灵里的见面。好，当然门徒们死后下一刻他们也立刻的就会与主相见，这也是，但是我更倾向于是基督升天以后他要以灵的方式与他们相见。基督门徒们要被圣灵充满，他们要凭着信心的眼睛与主同行，以及他们离世后就在永恒中与主相见。所以这都可以说得过去。显然主耶稣不仅仅是对于小群的门徒所说的，他同样是对他教会所说的，这是对整个教会的应许和安慰。你们还要再见我，在这里神的儿女，每一个来到神的殿中的人，你们有多久没有见到主耶稣了？我是说的是在灵里面与主相交，可能有的人，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再见到主耶稣。所以清楚的显明，主耶稣说他是往父那里去，而那也是门徒们最终要抵达的目的地。当然他们最终都会在父那里相聚，以身肉身灵魂的方式。那么五旬节后他们被圣灵充满，得着圣灵的能力以后，他们就与主亲密的同行。谁能够否认这不是等不多时你还要见我呢？他们只有凭着信心的眼睛，灵魂的眼睛看见耶稣基督，才能有这样的力量去传福音。所以这也证明了他们确确实实的主耶稣向他们显明了，已经在灵里面，他们灵魂的眼睛，他们信心的眼睛是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们所以才能够进入狼群去为主征战，去赢得灵魂与魔鬼征战。所以基督与门徒们的分离是短暂的，他不可能永远一直的与他们分离，他没有说很久以后你们会再见我，而是很短的时间，这样可以大大的坚固门徒们的信心。当事情发生成就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主的话。所以当五旬节后他们回想起圣灵让他们回想起这一切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从神来的，他们的信心会得到大大的坚固，所以更有力量的去做神的工。所以对于教会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经历了试炼是短暂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试炼，我们都有自己要经历的试炼，世界临到我们的苦难也是不多时的。其实 一定要记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经历这短暂的苦难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他应许要与我们相见，他绝对不会长久离开你，圣灵始终运行在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不会因为我们犯罪跌倒了他就离弃了我们，其实他只是暂时的掩面，正因为圣灵的同在，所以才让我们感受到因为犯罪带来的愁苦，使我们感受到神似乎离弃了我们，我们看不见他了，我们灵魂的眼睛似乎感觉到瞎了一样，所以我们会陷入恐惧当中，不安当中，所以让我们迫切的渴望遇见主，来寻求寻见平安。他说等不多时，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不仅是对门徒们的安慰，你们不要为此感到忧愁，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点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有一点点的时候，我马上就要再见到你们了，虽然他不知道怎样的形式再见到，或者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但是主的话也就是这样的安慰人，同时也是对所有不信人的警告，等不多时，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还很长，所以不要以为死亡离我们还很遥远，神的愤怒是时时的悬挂在不信的人头上的，那么我们这些还未信的人，我们还要像希律王那样在信仰当中，在信仰中犹豫不定吗？你的时候不多了，主在另一处对不信的人同样发出审判，他说过今夜就要你的灵魂，这也是等不多时，也是很快，他说今夜，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你以为还有很久的时候，今夜就要你的灵魂，等不多时你就要下入地狱的深坑，等不多时天国的大门就要向你永远的关闭，等不多时魔鬼就完全得着了你的灵魂。所以不仅是基督在跟我们说等不多时，魔鬼也会跟你说等不多时，我就得到你了，你继续这样的做下去的话，你继续不信下去的话，你继续不见到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等不多时主耶稣基督他同样第二次就重新降临了，真的很快，我们可能觉得很遥远，因为他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一样，这样的近了意思就是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上的都很近了，接近了，对不信的人来说那是羔羊愤怒的大日临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些人会怎样，他们会那样的惊慌失措，原来一切都是真实的，真的有神，神真的要来审判，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罪，我们要躲起来，我们要躲起来，大山压住我，我们要藏在洞穴里面，所以面对这些迟迟不肯接待他的人，同样的不肯信他的人，就是说他说神要将他当作可耻的，因为你将神当作撒谎的，所以一直不相信，所以说等不多时，你以为还要很长时间，你的心里面还在抵挡，说谁说的还有很长时间，你看世界还是一样的，人还是这样的犯罪，吃吃喝喝，吃喝下去，没有发生什么事，但神说了等不多时，这一切都要被改变，世界要像书卷一样卷起来，全部被废掉，被烧掉，只有主的道永远长存。好，接下来第十七节我们继续来看，有几个门徒彼此说，他说他们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们彼此又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明白他所说的话，他们真的非常着急，他们知道主耶稣要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他们知道，因为主跟他们说过很多遍，并且相信主耶稣说的要再见他的面，但是却不明白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时候，什么意思，他们彼此对主的话充满了困惑不解，但是有一点记住，他们依然相信，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相信主的话是对的，他们只是想 很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不信， 门徒们彼此追问是真的想知道 这话的意思，他们对主所说等不多时的什么意思，到底多久，他们非常想要知道，但是主没有明确的说一个时间点。即便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哪个点，但他说了一点，我来的日子很快，就像贼一样，我就在很快就要来临，主来的日子近了，雅各告诉我们不多时，这是相对世人进入永恒来说确实是一点点，对比起永恒来说，我们在世上的年日不管你多少年千万年也好都是一点点，即便过去两千年这个时候也不过是一点点，在永恒当中算得了什么，那么我们在今生的几十年又算什么，我们认为时间还早，还有很长时间可以等待，所以我们在属灵上是那样的懈怠往往。我们应该和门徒们一样的来谦卑的来问神的旨意，而不是懒惰的在那里等待，不明白也就算了，跟我没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感到困惑甚至愁苦的时候，而不是抱怨也不是钻牛角尖，我们应当像门徒们那样谦卑的来询问，来求问神，他说等不多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意思，他们圣经记住了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着急的询问，神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也不敢明的问，所以我们绝不可，我们也不要不懂装懂，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或者对属灵的事充满了疑惑的时候，我们还选择逃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迫切祷告。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的救恩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救恩如果还有疑惑的话，这是你最紧急的问题，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你才能够心安理得的去走你信仰的道路，不然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到头来你可能都是白费力气。所以我们有的人在救恩的问题上是那样的模棱两可，曾经没有听见真理时好像没有问题，似乎信心还很大，但如今听见了真理反而充满了疑惑，尤其是在我们个人救恩的问题上，同样的，到底什么是重生，没有经历的人是绝对想不到什么是重生，体验不到的，从前也没有人详细查考过。可能有的人会说大家都去教会，他们都在等着排着队进天国，所以大家都是那样的火热在侍奉，在做做礼拜，但是现在有人在专门传讲这样的福音，重生得救的福音，也确实是出于圣经的教导，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他对尼哥底母说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你真的像门徒们那样谦卑求过圣灵的光照吗，你重生了吗，恐怕我们大部分人只是跟着传统走，并不明白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所说的关于重生得救的真理，只是凭着自己的盲信，许多人还自以为是，认为重生既然是神的工作与我个人行为无关，就以为只要坚持去教会不管讲台上讲什么，到了时候自然而然就重生得救了，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你就是那个五个等候主人回来的童女，就是那五个油尽灯灭的童女。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没有传福音的怎能相信呢，还是必须回到这个属灵的起点，否则我们的努力毕竟白费力气。第十九节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的回答，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所以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意念，就像他知道法利赛人文士那些人不怀好意的一样，在心里面嘀咕着辱骂他议论他一样，他同样的他更知道门徒们心里所想的所思想的，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所以他知道他们在问什么，心里面他把他们心里想的每一个字都念出来了，所以门徒们还没有向主祷告， 主知道他们想的，主关心每一个门徒的需求和疑惑，所以他关心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哪怕是你在寻求，他关心你的每一个需求和疑惑。不是说你还没有得救，你就是门外，你就不算，不送给他的。如果你真心寻求他的话，你也是神的儿女，只是你还没有得救。那么尤其是主关心他们对真理的疑惑，当他们对真理有疑惑的时候，对祭文有疑惑的时候，他必要亲自的去教训他们。所以如果你真的谦卑的来祷告主，你的属灵的状况，你现在与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那么他必定，圣灵必定的会来引领你。就算你没有来祷告，你真的，就算我们祷告，其实我们也是因着他来引领我们向他来开口。主耶稣指着刚才的预言重述了一遍，让他们确实晓得他无所不知，而且他关心他们，他怜悯他们，他爱他们，他看顾他们，顾念他们的需求，随时随地准备垂听他们的祷告，即便他们有这样祷告的意愿。所以我们看到也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和鼓励，是主耶稣在鼓励他们来求问，来问，你们彼此相问吗？你们只是彼此相问吗？那没有用，你们去找人说没有用，你们要回到我这里来。所以主在这里他就继续的跟他们用比喻来解释，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所以他跟他们确确实实的说，你们将要哀哭，要痛哭哀嚎。所以这里指的是基督的门徒和仇敌，这里也看出了两种反应，一个是门徒们的对真理的反应，第二个是仇敌不信的人对真理的反应是怎样的。一个是你们将要痛哭哀嚎，当主被卖的那一天晚上，门徒们都是那样的惊慌逃跑，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他们是那样的痛哭哀嚎。就像圣经里面形容玛利亚所说的，心被刺透了。虽然基督曾多次对他们预言自己的死，预备他们的心，但是他们面对基督的死是如此的伤痛，因为他们爱主耶稣基督，所以一路以来他们都是那样的仰赖主耶稣基督，跟随着他后面，就像儿女失去父母一般，他们不能够忍受他们所爱的主要遭受如此的凌辱，以至于被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曾经阻挡他去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想要害你，他们不想让主耶稣基督经历到任何的痛苦，任何的苦难，任何的逼迫。所以继续，世人倒要喜乐。他说祭司长和文士，所以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对基督的死是那样的开心，他们是那样的憎恨主耶稣基督，不信的人面对基督的死是喜乐的。你看到，因为他们痛恨主的讲道，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不好，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善事，是因为他是真理，是因为他将他们的罪显明出来了。他们记恨犹太人都跟随了耶稣基督，痛恨主耶稣对他们信仰的那样的谴责，假冒为善，也痛恨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不讨好人，他所讲的道是那样的得罪人，所以他们非常的不喜欢听主的讲道，尤其是当他指出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想要把主杀了，所以他们痛恨真光照出他们里面的黑暗，显明他们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所以假冒为善的人是不喜欢听重生得救的真理的，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他们多次商议要杀害耶稣基督，却没有得逞。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愿意献上自己的那一刻，当犹大出卖耶稣，他们就是那样欢喜欢欢喜喜的去捉拿耶稣。当他被鞭打杀害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高兴他被折磨受死讥诮的，因为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犹太人会随他而去，所以他们以为主耶稣彻底失败了，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这些都的确使得他们这些仇敌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的去侵吞寡妇的家产，继续的去做假意做很长祷告，继续的欺骗人，走上灭亡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今天地上教会普遍的存在的状况，他们接受不了真理，他们接受不了讲台上所传的福音，害怕真理把人吓跑，来亏损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只要不传耶稣基督，只要不传救恩的道，不谴责罪，他们就很高兴，他们都很高兴很开心，他们彼此都是那样的开心，那样的友善，可以继续的欺骗人，活在那样的虚假的平安当中。但是世人的喜乐，他们的满足是怎样的？是短暂的，只是建立在第九块的事情上面，随着死亡的临到，他们的喜乐必要终结，所以他们的喜乐是短暂的，是虚空的。耶稣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所以耶稣基督指出门徒们在世上要经历的试炼和最终的得胜。这个世界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流泪谷，充满了罪所带来的苦难，然而时间是短暂的，神的儿女的内心却充满了平安喜乐，最终得到的是永恒的喜乐。所以只有神的儿女，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忧愁才会变为真正的喜乐。基督对门徒们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你们会有忧愁，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你们要仰望我，就是我要再见到你们，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存到永远。所以接下来主耶稣用妇人生产的比喻继续的来解释，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生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所以基督用妇人生产前后的情感来比喻基督徒喜乐和愁，忧愁和喜乐，这是非常贴切的。我们知道妻子在生产的时候都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痛苦是极大的，可能我们永远体会不到，作为丈夫的话，但是却是短暂的，就是因为女人先犯罪，受到神的审判，神对犯罪的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但是神还是怜悯，让女人可以生产儿女，只是必须经历分娩的痛苦。这就是基督徒在世间所要经历的苦难，就像是女人的分娩的痛苦一样，是短暂的，不是长久的，但是他们过后是喜乐的，他们要在世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他们要为义受逼迫，他们要被世人憎恨，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如果孩子出生的话，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作为母亲的话，很快就会忘记那样的痛苦，便会为这个新生的生命感到欢喜。所以主对门徒们说，虽然你们在世上会经历试炼忧愁，你们会因为自己的为罪而痛苦愁苦，因为儿女的悖逆，因为家人的不幸而愁苦，但是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当圣灵来安慰，当圣灵亲自来安慰的时候，来亲近，来引领我们悔改，带领我们走出那样死荫的幽谷，来拯救我们脱离绝望巨人的牢笼，儿女再怎么悖逆，神将他们赐给了我们作为产业，这是我们的职责，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有益的，他会帮助我们，使我们从那样的绝望当中走出来，让我们凭着信心再次来见到主耶稣基督， 也就是主所说的，他必要来见我们，他会来见我们，所以你能够见到他，那么我们就会重新的欢喜快乐。基督说，但我要见你们，是这里他要告诉我们，是他来见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见他，是他来见我们，在旷野寻找我们，在流泪谷寻找我们，寻见我们，是让我们重新的能够遇见他，来与他和好，重新的得着那与主相交的那样邻里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所以这样的喜乐不是说我们肉眼看见的喜乐，不是肉眼看见基督复活的喜乐，是灵里面与他相交的那种的喜乐，是我们在世的时候凭着信心与主相交的那样的喜乐。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内心里面的，尽管他们常经忧患，跟主一样在劳苦中叹息，基督徒我们也在叹息在劳苦，但主会亲自来见他们，不会丢弃他们在船上，尽管这艘船会进水，有时候甚至很紧急，水要满了船，但是基督不会任凭风浪打翻他们的小船，沉入海底，像世人一样完全绝望。我们在世上唯有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救主，既看见了就欢欢喜喜，就快乐。主必要再见每一个他用宝血赎买的灵魂，不会将他们撇在地狱里面。虽然我们看自己都是满心的忧愁，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这样的愁苦，我们都是这样充满了罪，但是他允许，他要来见我们，他会来见我们。你经历了一段没有他的日子，你可能经历了一段不得见他的面，但他允许他必要来见我们，那只是短短的时间，我们就必要欢喜快乐。我愿今天晚上你就能够与主相见，享受与他团契相交的那样的喜乐，重新的回到他的面前。真正灵里的喜乐是永不失落的，不会因为我们还要经历试炼而失去。所以尽管我们的喜乐在今生来说是不能完全的，因为我们还是这个世界，我们还在经历征战，在以肉体征战，我们还会软弱，还会跌倒，还会犯罪，我们的喜乐会打折扣，是不完全的。但是主必亲自擦去我们的眼泪，带领我们进入完全的满足。所以当我们看见他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寻见了我们。到那日你们就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所以他在鼓励他们，教导他们祷告。当我不在的时候，当我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以后，你们可以接着祷告，他们就被圣灵教导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明白从前从主那里所受的一切的道。基督向指向自己的预言，他们的信心就大大得到坚固，他们不幸的愁云就会立刻消散。所以到那日耶稣基督肉身离开了门徒们，回到父那里以后，他们可以奉着主的名向父神祈求，他们不用再面对面询问这个地上的夫子。我们实实在在，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是他赐给门徒们在地上直接来到神面前祷告的特权。在福音的施工上，在成圣的道路上，他给门徒们赐下应许，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因耶稣基督的名，这位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因为神已经悦纳了他亲自献上自己作为挽回祭，所以神听他的。耶稣基督既是大祭司，又是那祭物，神会因他的名垂听每一个人对他的祷告。好，在这里我们看最后一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主亲自赐下的喜乐而满足。从前他们和主在世上，他们不用向父求，因为耶稣基督会亲自的帮助他们解答。所以他像他说向来，指的是他在地上与门徒们朝夕相处的三年时间，面对面的时间。如今耶稣基督升天回到父那里，所以他们可以 奉他的名向神求。所以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懂得祷告的基督徒，是一个迫切祷告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没有喜乐，我们失去了喜乐，我们愁苦，可能我们没有使用这样祷告的特权。为什么我们是那样的愁苦？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来到主面前祈求，我们不懂得来遵守神的命令，从而失去了许多的祝福。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所以可能你有很久没求了，没有真正的来祈求了，没有真正的祷告。他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想要满足的喜乐，你必须来祷告，你必须向他求，是他赐给你。如果你不求的话，你是那样的骄傲，你不来到他面前，他也不会赐给你。所以这是神赐给门徒们的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在任何时候解决任何的问题。我们总喜欢把它隐藏起来，我们总是把这把信心的钥匙藏起来，我们总是把自己关进那绝望的地牢里面，不懂得来使用这把信心的钥匙。我们总是试图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结果把自己弄得困苦难耐。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的秘诀就是竭力祷告，就是竭力祷告，是他赐下喜乐的，不是我们自己有任何的喜乐里面。这个世界也带不了给我们真正的喜乐，不然我们的喜乐得不到满足，邻里的喜乐是那样的稀少。虽然我们有喜乐，但是我们的喜乐就会像江潭的灯火一样。所以让我们来遵守神的命令，奉他的名祷告，主必垂听。所以你没有喜乐是因为你没求，你不来到他面前，你不以他亲近，你想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首先洁净自己，来悔改我们的罪。所以你不来到他面前，你还在罪里面不肯悔改。这样我们才，如果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那么我们必定的要洁净我们自己，我们要悔改，这样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祈求。所以你的祈求才会是真实的，你才会发自内心的来向神求，你才会真的需要，你才会来求，让他的名得到荣耀。一旦我们因着遵守他的旨意来荣耀神的名，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满足的喜乐。这就是神所赐给神儿女的美好的祝福。所以为什么一个越谦卑的基督徒越喜乐，一个骄傲的人他没有喜乐，因为喜乐是神所赐的，他总得向神求，神就越发的赐福他。好，那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